这是第三段，这个标题是云即云以是经，我们将这个文念一段，任以心怀坚立，道归宏通，看古书贤见齐全，为素洁尽心于世，此虽弃而太简，理微露而不彰，不及论起宏功，筹发其乎真心。邓王复见，既皆心思总受不累，吾今直举文书一行，而复会归玄旨，则纷如杂花，贯穿柱门，则不宗群典，无一不消归自己，有愿皆回向菩提，斩死金尘，祈求加庇。这个一段这个意思非常的重要啊，可以说呢，大师很简单扼要啊，把这个弥陀经在释迦如来一代实教当中啊地位给我们确定了啊，所以这一段文字非常非常的难得。前面有座位啊，那么在这个以前啊，我们就是前一段看到大师啊非常的谦虚，绝不敢以立志顿根自居啊。那么既然是一个很平庸之人，怎么能够写得出这样的注解呢？所以现在把自己释经呢，就是做注解，解释这个经的意思，自己说出来，虽然是很平庸啊，虽然是很愚，可是自利利他的心呢，并不减于菩萨啊，就是不比菩萨差，就是智慧根性比不上那些大菩萨们，可是我自利利他的心呢，并不输给这些诸大菩萨。所以一开端呢，就说任以心怀坚立，这个心就是莲池大师自己说的啊，我的心仍然还是为了自利利他啊，自己得到殊胜的利益了，一定要想到利益别人。这个是行菩萨道，道归宏通，这个道呢，就是指的念佛法门啊，就是指的。这个注疏里头啊，就是下卷演义里头有注解，演义在76页啊第五行啊，就这个序下面啊，我们一看就晓得了啊， 就是这个心，这个、心怀坚立，心就是莲池大师自己说的啊，是大师普心，普遍利益众生的心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的啊。那么也有许多同学常常讲，我们的业障很重，天天在求消业障，业障能消得了吗？不容易，相当不容易。业障的根源是什么呢？你把这个找到，然后从这个地方啊，把它消除，那你这个业障就从根本就拔掉了。不要从枝枝叶叶上啊来消，那是苦，是太苦了，那太难了啊，消不尽的。这个业障的根源就是自私自利。一个人自私自利，什么样的业障都有。能够把自私自利的心改掉，起心动念利益一切众生，你的业障是从根拔掉的，没有业障。怎么说没有业障呢？没有我了吗？没有我哪有业障呢？还有什么障碍呢？这个叫从根拔除。什么事情先想到与我自己有没有利益，你这个业障啊怎么也消不了啊。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是枉然啊，天天拜梁皇忏，头都磕破了，业障还是消不了啊。果然能够把这个心扩大，起心动念都为一切众生的利益着想，根本不想到自己，你也不要念佛，也不要拜佛，业障全没有了。这是实实在在的话。是改过自新呢，过失根源就是自私啊，就是我啊，什么都想到我的病根。所以佛法自始至终就是破我执。为什么叫你这个在修学过程当中要叫你啊这个发愿回向？回向呢，就是把你所修所学的一切功德福德都送给别人，自己不要了，就是为别人修的，不是为自己修的。换一句话就是把自己给忘掉啊！这是大乘啊破我执绝妙的方法啊，就是把这个我扩大啊，大而化之，这个小我就没有了啊。什么是我呢？净虚空变法界就是我啊，为一切众生着想就是为我着想，为我着想就要为一切众生着想啊，这个是消业障啊。我们看看大师的殊胜之处，他的心普遍啊，绝不是自私自利。道是佛法大道，大道啊，就是指念佛求生净土之道，这个要弘扬，要流通啊，这个通就是流通，通达十方啊，要普遍宣扬。那么写成书了，不但能通达十方啊，而且能流传三世啊，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来。大师距离我们现在有500多年了啊，那么这个经本是还流传在世界 这是说明他为什么要写这个注解。写这个注解道理就在此地。这个是他的本意。那么有没有必要写注解呢？下面说了，确实有必要。为什么呢？说慨见啊，慨古书，慨是感慨。弥陀经自古以来也有不少人做注解，但是诸位要晓得，古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啊，所以在当时啊，这个书本都是手抄本，都是手抄的，手抄本的数量就很有限，这个是一定道理啊，数量很有限。换一句话说，很容易遗失啊，遗失了后人就看不到了。虽然住的人多，流传下来的太少了。我们今天看看大藏经弥陀经注解不多啊，没有几种能流传下来的，不多啊。而且这些古注呢做得很简单啊，我们虽然看了，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一部经里面所含藏的义理呀能够发掘出来啊。这就是他老人家此地所讲的了，开古书啊，先见其全，先是少啊，很不容易啊看到它完全的啊。那么这是这个注子里头有啊，注子我们念一下就注意就晓得了啊。先见其全者，古来非无妙书啊，这个妙叫好注子啊，自古以来的确是有好注子，但于啊断简残篇呢，略见其二，先见全文。这就流传下来的很多就是这种残缺不全啊，散失了啊。那么为经速啊，速解为速解经行于世啊，这个速解经行于世，那么他老人家来说所见到的东海书、月西书、大佑的略解，这是举出了三种啊，还有几种，但是不多就是啊，确确实实是不多，是大藏经里面诸位能看得出来的啊，只有几种。那么这几种呢，我们仔细去看一看，正如大师此地所说的，词虽奇而太简，注的都相当的简单啊，简单但是切要啊，对于这个通达教义老修行的人来说是有利益，对于初学要叫他相信这个法门不容易接受啊。为什么？讲的没有透彻啊，没有说的那么很透彻，只是提纲挈领的说了一遍啊，没细说，没有深入的去讨论啊，所以这个初学不容易得到利益啊。你底下讲的理未露而不彰啊，彰就是明显 啊，这个经里面所讲的道理，就略略的透露了一点，啊，不太明显，啊，这是讲古人的这个著作。那么因此啊，就有重新写注解的必要，啊，这是把他自己啊写这一部这个苏超的理由说出来。啊，如果古人已经写得很好了，我们现在就不要再费事了，啊，用不着多此一举。啊，实在是古人没做，啊，没做他老人家非做不可。啊，所以下面就说明这个道理，说不急论其鸿功，愁发其乎真性啊。功是讲这一部经的功用，啊，就是它的作用，它的好处。啊，宏是大，啊，这部经的用处是什么呢？是叫我们这一生往生，一生成佛。这个功用太大太大，要不能把这个功用啊发挥到极处，学佛的人怎么能够在这个经这个法门升起真正的信心？他老人家这个一句话真做到了，他这一部苏超是真正做到。将这一部弥陀经啊，他这个大用啊，完全为我们发明出来。啊，是我们读了之后不能不信，啊，不能不信，不能不发愿，啊，不能不求生净土。所以他这部苏超在这500年当中啊，真正是度了无数的念佛人，把他们渡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。在净土历代祖师当中，对于这个净土宗的贡献，我们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祖师超过莲池大师。啊，这个是真的啊，因为其他的祖师他能够利益一代，影响一代，没有大师影响这么深远。大师这一部文钞留下来，当时他度不少众生呢，他这一部文钞是世世代代不晓得度了多少人啊，这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。顿忘复见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是自己一种浅陋的知见啊，愚痴下根啊，要忘掉了。换句话说了，本来不敢写的，现在也是因为前面这个理由嘛，啊，不得不写啊，不得不做这个注解啊，是既戒心思。结识尽力，尽心尽力来为弥陀经做一个详细的注解。他老人自己啊，说明他自己来做这个注解 因缘理由。下面这个几句话呢很重要，也能够看得出大师确实是宗教界通啊，宗是禅宗，教是教相，事出世间法他没有不通达的啊，绝对不是一个平常人。那这就是说他这一部注解里面的内容啊，实在是像欧耶大师所讲的博大精深这四个字做到了啊，总受不累啊，这是五经这个注解里头有，诸位翻开来看，在七十六面倒数第三行啊，这个部类呀、啊，就是与这本经是同类的，性质完全相同的啊，这个叫部类啊，说此经与《大弥陀经》。为同步啊，《大弥陀经》就是佛说无量寿经啊，跟无量寿经是同步。无量寿经呢，说的比较多，又说的比较详细，这个说的简单，可以说一个是略说，一个是广说啊，它是完全相同的。与十六观经、古英王经、后出弥陀寂经为同类啊，十六观经呢，就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。那么这个是现在净土宗里面。把它列为净土三经啊，三经一论的啊，这个三经就是无量寿经、弥陀经、这个观无量寿佛经、往生论啊，这是三经一论啊。古英王经里面也是讲的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所以与这个是啊，也是同类啊，与这个是同类啊。那么后出弥陀寂经呢、啊、我们看这个经的题目就晓得了、啊、它的题材啊是以寄送，也是说的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。那么这个两部经不大，这是不常流通啊，许多同修没有见到啊，但是在大藏经里面有啊，大藏经里面有啊，所以这个一共是有五部。下面解释部类，部者部书啊，其文虽不同而同一行门啊，是一部属于啊，它是属于同一部的。类者流类，唯行虽不同啊，而同归净土，是一流类也啊。这讲行门的修行的方法不同，但是目的是一个啊，目的是相同的，都是求生西方净土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老人家写这个注解啊，是把这个净土同步同类的一共五种那个经义啊，都收在这个注解里头 啊，这个是他做这个注解的，可是最主要的参考书。换一句话，他这个注解不是随便说的，每一句话都有经论做依据，啊，不是他自己随便说的，啊，句句话都有根源，啊，都有经典做依据，这个注子我们才能相信，啊，这个注解就等于是佛经，啊，因为它是记录一切经论来解释这个经文。直句文殊一行，直是直接，句是依据，那么有人讲啊，这个净土法门不重视般若，就是他们不太重视智慧。那要是读到这一句啊，这一个疑难就打破了。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了，莲池大师苏超是直接依据文殊菩萨的一心三昧。他怎么不讲智慧呢？啊，不但讲智慧呀，他讲最高的智慧。啊，这个一句话相当重要啊！前面是一经呢，底下这个行的确是最高智慧之行。我们看这个一行，文殊一行注解里面有，在七十七面，啊，一行者文殊般若会，啊，这是说明他的出处，啊，云何名一行三昧，啊，什么叫做一行三昧，啊，一行一行无二行啊，三昧呀，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叫正受啊，正是正常，受是享受，所以正受呢就是禅定啊，禅定才是真的正常的享受，也就是我们本经里面所讲的一心不乱啊，一心不乱就是一心三昧，名字不一样，意思是一样的，境界是一样的，嗯，底下注解说佛言法界一相啊，戏云法界呀，是名一心三昧，法界一相，这个佛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一合相。那《金刚经》上说，一合相啊，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那法界的确是一相。一心一想啊，可是我们众生迷失了，不晓得法界是一真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法界森罗万象啊，啊，所以我们讲十法界啊，十法界是在讲就是无量无边的法界啊，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十，它那个十不是数字，不是数目字啊，不是从一到十，不是这个说法，十是代表无量无边啊，它是表法的意思 这样说，恐怕同学们还是体会不到其中的意义。啊，我们还要把它说得浅显一点。是在讲外面的境界，就是法界，无所谓一多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能说一，也不能说多。为什么呢？它根本没有一，哪来的多啊？根本没有多，就不能说一。一多是相对的，没有这一边，当然就没有那一边。所以说不上啊，一多是从哪里说的？是从我们心里面分别的。我们心呢，在这个一切境界里面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个时候发现就是一，就叫做一。啊，实在讲这个一也不可得。真的也不可得啊，是不得已啊，叫一个一，就用个这个符号做代表啊，代表就这个境界。其实说一就错了，一不能说，那就没法子了，那就所谓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拐啊，所以真实法说不出的，没办法说，说了就错了，真实法不能想的。一想也错了，就一说一想就落到第二义了，一定落到相对上去了。啊，离开相对呀，叫不可思议，没有法子思维，也没有法子说明。啊，这个义就是说明，就是义理讨论啊，是不可思议。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呢，用个义做代表。这一起心动念呢，法界就无量无边。那无量无边用什么代表呢？用十来代表。因为这个数目字从一到十啊，十是个最大的数字啊。那么由十再到百，由百再到千，所以它代表无量无边。起心动念以后，这叫从第二义才讲一多。第一义里头一多都没有。啊，那么是说法界原本是一相。啊，一向就是我们当我们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，法界是一向。那么在这种境界里面，我们所感受的就叫一心。啊，一行什么呢？万法平等。啊，清净一如。一切法不平等，是从你分别心上起的。你没有分别心，法平等。所以菩萨行里面有一种修行方法叫婴儿行啊，这个在修行法门里头有这个法门叫婴儿行啊。婴儿是什么？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小孩啊，菩萨要跟他学啊，跟他学什么呢？学不分别。他不分别，他是一位啊，他是一行啊啊！你看那个婴儿说你给奶，他吃得很高兴啊，他拉的大便，他拉着嘴吃得也很高兴，没有两个味道 为什么呢？没有分别嘛，没有分别是一不是二嘛，一起了分别心了，那这个是好，那个是坏，这个好吃，那个不好吃，一行就失掉了，三昧也没有了，所以这个三昧呀是平等的正受，叫正常享受。失掉了怎么样呢？失掉了以后啊，把这个三昧就变了，变直了。变成了苦乐忧喜舍五种的受用，那本来是一，这变成五了，五里面就有善恶了，就有是非了，就有苦乐了，苦乐忧喜舍嘛，换一句话说，无量无边的烦恼就从这里生起来了，那本来没有烦恼。所以烦恼是从妄心里面生的，是从分别执着妄想里面产生的，这个是讲我们生死烦恼的根源，这些都是虚妄的，都不是真实的。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妄想，你要找烦恼生死都找不到，觅烦恼生死了不可得，没有这回事情啊！到这个时候，你的享受啊，那就是一心三昧了。诸佛菩萨的境界都叫做一心三昧，一心三昧是我们自己本有的境界。没什么特别，我们个个都有啊，可是现在我们把它失掉了，这种享受啊，我们眼前没有了，眼前没这个享受啊，眼前我们的享受是苦乐忧喜舍，我们是这种享受。这都是我们的分别之处，顺自己的意思了，这里头有乐受；不合自己意思了，就有苦受，有苦乐忧喜舍的受，这个受都是不正常的，这个受是虚妄而不是真实的。那么学佛无非是摆脱这个虚妄，舍离虚妄，恢复我们真实的，恢复我们本有的，这个叫学佛。所以底下讲了，在修行了，修是三昧的，这个修就是我们要恢复啊，要把我们的错误，把我们的虚伪修正过来啊，恢复我们的一心三昧。那应该怎么个修法呢？第一呢，不取相貌，就是叫你不要着相，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这个说法通一切经，通一切法门。这句话是总说啊，千经万论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都离不开这个原理。原理原则是一个啊，方法手段有无量无边，那叫法门啊，无量无边的方法手段 都是达到这个目标，就是不着相不动心，所以他是总数。总纲领说出之后，这个方法手段太多，我们用哪一个呢？大师又给我们指出一个，这个指出给诸位说，不是李延慈大师给我们指出来的，文殊菩萨教的，这文殊菩萨教的啊，他老人家采取，所以他直具文殊一行嘛，啊，直接依据文殊菩萨的一行三昧，就是依据这个开始，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他老人家所传的这个念佛法门，是根据文殊菩萨所说的，啊，不是他自己发明的。文殊菩萨怎么教我们呢？细心一佛，专称名字，随彼方所，断身正相，与一佛念念相许，即一念中能见过去未来诸佛。这个等字啊，是他老人家加的，啊，因为他后经文后头还有，他只记录这一段。啊，这一段呢，就是文殊般若会上所讲的，文殊菩萨所讲的。这是指导我们呢，从一尊佛入门啊，所以我们在《华严经》里面所看到的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学生啊。文殊菩萨教他什么法门呢？就是教他念佛法门啊。念哪一尊佛呢？念阿弥陀佛。怎么晓得呢？因为后面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，同时又看到文殊菩萨自己发愿求生净土，文殊菩萨本人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他教善财童子当然是念阿弥陀佛，没话说的吧。这是我们在华严会上第一次见到文殊菩萨教人啊，传授这个法门。那么在般若会上啊，他老人家又是这么样强调。在净土沉船上，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祖师法照禅师，他是亲身见到文殊菩萨，向文殊菩萨请教啊，末法时期应该修什么法门好啊，他就是传给他念佛法门。所以我们这个无慧心生念佛那个调啊，就是文殊菩萨教给法照的啊，法照啊传给我们这个后世啊，这个是无慧念佛啊，是这么来的啊。法照是唐朝人。那么莲池大师是明朝人，他老人家也直接依据文殊菩萨这个教义啊，所以我们修这个念佛法门呢，就是修的一行三昧啊。一行三昧是一切菩萨所修的啊。你看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这个六祖大师教戒学人也是一心三昧，他是用禅啊，用参禅的方法。我们这个修一心三昧是用念佛的方法。那么从这个地方你也就会明了了，八万四千法门通通修的一心三昧。 啊，如果不是一心犯三昧，那就不是佛法。啊，所以今天有许多同修，啊，我常常遇到是人家来问我，啊，现在是魔太多了，妖魔鬼怪太多了。啊，佛与魔怎么样来辨别？你从这个总纲领上很容易啊看得出来。佛呢，决定修一心三昧，啊，魔不是的，魔不修一心三昧。魔要修一心三昧，他也是佛了，他就不叫魔了。这是很容易辨别的。一心三昧就是一心无二心，你还有分别，还有执着，还有妄想，这个不是一心。一心决定是清净心，这个三桩事情啊，它是连起来的，是一二三，三个而已。啊，不能说我对某一些人也很慈悲，对另一方面人就不慈悲了。那换句话，